第十集，生命是张没有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热情，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纯洁，粉红赐我以希望，灰白赠我以悲哀。在完成这针彩图，黑还要加我以死。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它的色彩。
我不喜欢你这一首诗。
为什么？
诗首先要以精妙的词句来写美的事物。灰白是美的颜色吗？
我不喜欢灰白色，更不喜欢黑色。还有什么悲哀呀，死啊。
我们这般年轻，在我们的新婚之夜，为什么要想到那些呢？
不喜欢，不喜欢。
闻一多望着高真，知错地说，
是啊，是不该吟这首诗给你听，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对。
闻一多一时有些不知所措，镜子发呆。高真忽然掩口痴痴地笑了。
你笑什么？
高真反而笑得更响，以至于弯下腰去不能自已。
你笑什么嘛？
高真强忍住笑。
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件事。
什么事使得你如此大笑？
一哥，你还记得吗？那天你到我家去玩，而我父亲身为县令，正端坐在堂断案，你非要看我父亲怎么审案，就拉着我的手跑到大堂屏风后面，和我一块踏着凳子趴在屏风上边偷看，结果将屏风压倒了，将我父亲压在屏风下面，将跪在堂上的一干人等都吓跑了，气得我父亲喝令衙役们要打你的板子，你吓哭了，直喊县官大老爷，我冤枉啊。要不是我懒过于身替你说情，你那一顿板子也许就挨定了，你记得吗？
闻一多也笑了，怎么不记得？那天啊，你父亲可是真的生气了。
通达市里的人，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现在，你不想谢我吗？
是该谢你。
闻一多从案几上拿起了替高真买的鬓花。溪水河岸，我们曾见过的那条木船靠于岸边，一节踏板已搭岸上。远远的，两声轿子及两名挑夫行来。唯其高大魁梧的身影随在第一轿旁。这一行人渐近，第一声轿子没垂帘，轿子内坐着闻一多。
唯其，把我们送上木船，你就带着家人们回转吧。
他们可以回转，我却是要将你们小夫妻送到八河镇，送上开往武昌的船呢。
那又何必呢？我早已不是文家的文少爷了。我已经是男子汉大丈夫了，两程水路，几件行李，不需人照料也能行了。
又说书生气的话，不是你自己行不行，是文家人对你们蜜月的起码态度吗？否则高家人挑理怎么办呢？
我岳父虽曾做过晚清县令，但与我的父亲一样，骨子里也是背叛腐朽主张革新的人士，哪里会在些细枝末节之事上挑理呢？
话虽是这么说，但你父亲怎么吩咐的，我为妻就要怎么做。你父亲嘱我一定要将你们小夫妻送上开往武汉的火轮，我便多一步不送，少一步不安。
高真所乘轿子的轿帘撩开，高真探头前望，为妻无意间一回头，高真赶紧缩回自己的头。
为妻不知想到了什么，独自微笑。
卫青，你笑什么？
没笑什么。
轿子进船落地，卫青说，
嘉华，我来吩咐他们往船上搬行李，你只管搀扶少夫人下轿上船就是。
闻一多下了轿子，正欲往高真的轿子走去，却见高真已自己踏出了轿，少女般的踏着踏板往船上跑去了。
闻一多对维奇笑道，
你看他倒自觉，根本不需我搀扶着。
维奇没理他，将一件行李送上船，下船后将闻一多扯于一旁，巧说，
刚才你不是问我笑什么吗？
我笑你起初亢昏，仿佛头可断血可流的气概，
这一旦结为小夫妻了嘛，不也就这么回事了吗？
闻一多大窘，高真在船上招手唤他，一哥快上船，看着船边有好多鱼儿。
闻一多自我打趣道，他不许我再叫他表妹，他还叫我一哥，倒是叫他脆生生，怪顺口的。
维奇在船尾对船家说，
船家让我来替你摇会儿。
你在行吗？
维奇挽袖子跃跃欲试地说，你看着就知道了。
于是船家将橹把让给了他，维奇很熟练地摇着。
哎呦，果然在行，我这人啊，五行八座都能照亮两下子。
船家朝船舱望了一眼，闻一多与高真正亲昵而幸福地并坐着望对岸风光。
舱里坐的就是闻家的四少爷和少奶奶吧？
嘘，小声点儿，他最不高兴别人称他少爷了，谁一并称他的小妻子少奶奶，他就更不高兴了。
早就听闻文家大院主事的文廷正老先生有个四儿子，天生是风流种子，才貌双全，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风流种子倒是谈不上，那是街头巷尾的闲传，不可轻信的。至于貌嘛，我看啊也就是一般人，你的话只说对了一点儿，在才学方面他是不甘落后的那样一种人。
船家对围棋诧异而视，那意思是你一名家人怎么配评价你家少爷？而围棋自觉娴熟而愉快地摇橹。舱内闻一多斟茶不慎水溢桌上，高真拿起桌上的抹布正欲试水，见是一方未完成的绣布，不忍心取用。多好的绣工啊，这船家怎么就舍得用来当了抹布呢？
闻一多接过细看，似觉在哪儿见过，忽忆起回家所乘的木船上船家女儿将绣花的撑子放于桌子上替他斟茶的情形。
闻一多的目光又落在茶壶上，茶壶上的图案也似曾相识。
闻一多环视舱内，起身离舱，见维奇在摇橹，向维奇使眼色，维奇将橹交给船家，走到闻一多跟前。闻一多悄声说，
这船分明就是你接我回家时咱们乘的那条船啊。
哦，维奇四下看看说，还真是，
但船家怎么换了人呢？
待我问个明白。维奇大声问船家，
哎，船家，这条船是你的吗？
我才接手不久。
那么原先的那位主人呢？
船家长叹道，哎，说起他让人心里难受啊，好端端的一个相依为命的女儿，只因不愿嫁给不称心的男人，投着灞水河身亡了。他自己呢也心碎了，将这条船便宜出手后不知去向了。我是从另一人手中租下的这条船。
闻一多与维奇互相望一眼，一时都为之难过。
高真在舱里望着他俩，已将船家的话听了个明白，也大动莲容，起身离舱。
日暮时分，晚霞将八水河面映得一片血红。闻一多伫立船头，高真轻轻走过去，从后将头伏在他肩上，那秀物从闻一多手中飘落河面。
闻一多感慨万端地说，遇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
灞水河呀，灞水河，你这条家乡河，你这条母亲河，你每年都吞没几个穷愁末路之人的生命啊，真叫人怨你是无奈，恨你是也无奈，只好泪眼看花，无奈着将解愁宽恤的诗词来做。